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2月22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藏人呼吁关注西藏问题，国信办急删大陆人恩主心态的评论，曹景元称假如我是中共总书记，奥巴马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亚洲受挫，签署和平协议，乌克兰局势出现转机。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橘红两色藏袍坐在了黑色西装的旁边，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反对，在白宫接见了达赖喇嘛。北京方面大怒，称会晤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白宫发言人表示，美方对日益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感到担忧。
尽管北京方面的抗议声音不断，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在白宫接见了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如2011年和达赖喇嘛的会晤一样，奥巴马试图淡化此次会晤的官方性质。所以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见面的地方不是奥巴马的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在白宫的地图室。这个地方通常是奥巴马和妻子米歇尔说话的地方，所以也禁止媒体进入。媒体目前对双方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内容并不了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周四晚间表示，奥巴马将把达赖喇嘛作为受尊敬的宗教与文化领袖接见他。此次会面得到流亡藏人的称赞。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对法新社说，奥巴马和达赖讨论了中国管理下藏区的人权状况。中国对于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的计划立即表示严重关切，敦促美方领导人立即取消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表示，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安排领导人会见达赖，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也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方指责，达赖喇嘛是长期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美国领导人此次接见达赖正值美中关系脆弱之际，美国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愈发强硬的措施表示关切，而奥巴马总统重返亚太的战略被视为是对中国崛起所做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中越来越相互依存，在国际事务上也必须进行合作，例如伊朗纠纷和朝鲜问题。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曾接见达赖喇嘛，当时中国外交部进行了强烈抗议与反对。在会晤结束后，中国虽立即表示美国此举严重干涉其内政并损害中美关系，但不久后便示意要避免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中国在公开发出强烈抗议的同时，私底下也会警告奥巴马不要走得太远，因为两国还必须建立重要的新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希望与美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非对抗、非冲突、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表示，美国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支持达赖喇嘛追求更多自治权的途径。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即西藏既不接受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实施名副其实的自治民主。2012年11月，达赖喇嘛曾致信奥巴马，请求其介入调解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周四抵达华盛顿，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说时并未提及西藏议题，只强调世界需要怜悯、包容和原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表示，我们对中国西藏地区持续的紧张情势以及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感到担忧。他指出， 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政府重启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的对话，不设新决条件，以此减少紧张关系。尽管美国表现出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但藏人作家维瑟认为，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纯粹是礼节上的会晤。过去美国总统布什和克林顿等人也曾接见过达赖喇嘛，但对于许多西藏问题都无法带来实质性改变。维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自2009年至今已经有131人自焚，而2014年已有两位藏人选择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北京当局的抗议。虽然西方政要多次表示关注西藏问题，但缺乏实质行动。他认为美方对西藏人权表示关注，或许是此种政治抗议的一种反响，但是这种反应其实很微妙，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表示，世界依然是沉默的。维瑟介绍称，在中国的西方媒体希望进入藏区采访，却屡屡受到当局强烈阻拦。西藏流亡政府虽然敦促国际社会派遣独立观察团进入藏区了解藏人的实际情况，但至今未有任何进展。芬赫顿邮报在推特上表示，当有资本家问达赖喇嘛为什么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时，达赖喇嘛反问什么是富有。民主党政客 Nancy Pelosi 通过推特表示，奥巴马和达赖喇嘛今天的会晤发出了强有力的支持人权、和平以及同情心的信号。德国脸书用户阿克斯汉表示，他们也应该和斯诺登见面。注册名为 Martin Flieger 的用户说，先搞好人权再开口说话。脸书用户 Sammy Koch 说，奥巴马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喇嘛会晤，中国反对，好一个幼儿园呢。
据中国数字时代消息，中国国信办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大网络删除腾讯网评论大陆人的恩主心态从何来一文。该文以香港驱蝗行动为切入点，认为大陆恩主心态成因是历史政治条件及宣传。
2月20日，中国数字时代消息，中国国信办命令各大网络及删腾讯2月19日的评论文章《大陆人的恩主心态从何来》。目前国内网友反馈已无法在腾讯页面上看到，但德国之声从国外登录可以查阅该文章。文章以上周末针对大陆游客的香港百人驱蝗行动为切入点，认为中国内陆人因中国大国崛起而滋生出强国心态，把与香港的互惠交易看成北京政府给香港的优惠政策。文章指中国大陆人以恩主自居并非鲜见，针对的也不只是香港，还包括台湾、美国等。文章认为这种恩主心态的成因在政府对资源的高度管控下，国家政策对经济的最大影响力带来误读，让一些大陆人觉得某地变得繁荣是沾了政策的光。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延续多年的宣传语态，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恩主心态的蔓延。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为例，2月20日，该报就港区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将在两会上提出的调控内陆游客到港人数一案，摆出官方恩主姿态，指责香港人自私、情绪有问题，即意在把香港放在特权位置上。正是在这样的宣传语态下，不时建筑报端的中美、中英签署贸易大单等内容，让中国大陆人的自信心爆棚。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新浪官方微博发出对中国网友的新春祝福，其后中国网友列队回复还钱。文章认为，把双方正常的贸易和生意当作恩情是一种错误解读，也源于对金融经济常识的欠缺。早在去年，中国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贾佳就曾在网易上发表香港和内地并没有谁欠谁的文章。这篇文章和腾讯此篇评论观点相一致。香港明报周四采访贾佳时，他表示环球时报观点荒谬。香港社运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工党秘书长郭永健以个人身份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首先强调并不赞同香港的驱蝗行动，认为这是一个非理性状态下的极端行动。回归理性，他认为亦不能接受大陆人的恩主心态。 与腾讯评论文章观点相类似，他希望中国大陆人不要把互惠当作恩惠。
首先我就很不认同那些行为，就是那些去玩的行为啊，内地的游客就说啊，他们是恩主怎样的说话，我觉得啊有些搞笑，因为就好像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台湾啊、日本啊、欧洲啊去玩，你都很少会当自己身心啊别人国家的经济或者是怎么有恩惠，因为你都是觉得那个地方好玩你才去嘛，是一个互惠的一个事情，这不是单方面谁给谁一个恩惠。
对于环球时报对田北辰提案言辞激烈的批评，郭永健认为该评论甚至有些类似香港驱蝗行动，也是一种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观点，但环球时报作为官方媒体，从某种意义上体现着官方宣传的基调。他认为正是中国政府类似的宣传养成了大陆公民的恩主心态。
我也觉得也是其中那个原因，因为很多内地的官员他们的说法都是认为内地给香港很多很多好处，这些都是内地给香港的好处，这些那么香港都应该要知道怎么感恩，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官方的论调。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近日，北京政论杂志《炎黄春秋》举行新春团拜会，近百位自由派代表人物与会。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做了《假如我是总书记》的演讲，提出取消专政及重新定性和问责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的镇压行为。
二月十八日，北京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在北京长安街科技会堂举行了新春团拜会，包括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学者资中云、钱理群、杨继生、经济学家毛于士、律师蒲志强等近百位自由派代表人物与会，在促中国执政党推动宪政改革。97岁高龄的李锐感叹时日有限，为有生之年可能无法看到民主感到遗憾。中国新闻出版署前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呼吁老同志站出来破除利益集团掣肘和改革阻力。资中云在发言中呼吁关注中国当局对律师和记者的打压，也喊话执政者要青史留名。杜导正还向与会者命题，假如你是中共总书记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就此，宪政学者曹思源接题发表了《假如我是总书记》的演讲。曹思源在演讲中提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并要求重新定性和问责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中向平民开枪的镇压行为，要求公布六四事件死难者人数。他发出质询，国家什么时候公布1989年6月4号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伤了，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六四类似的悲剧，有没有制度上的措施防止发生六四的悲剧重演。他也强调军警不能向平民开枪。曹思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两会前，他起草了一份13000字的宪法修正草案，此番演讲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认为作为一个宪政学者，有责任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哪怕官方动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的基本思路是推动，推不推是我们民间人士的事，动不动是他的事。为什么我最近发这个内容呢？也是为了推动，马上要开会了嘛，让老百姓和他的代表在这方面多思考一点。
他也表示，当今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中写上了专政。从毛泽东建政起，即发动起大大小小的专政运动。据统计，毛泽东时代进行了52次，文革更是一次专政的闹剧。时至今日，尽管不久前官方推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民主内容，但专政的阴影还一直笼罩着中国。因此，他希望中共中央修改宪法，将宪法第一条中的专政取消。
专政就等于对所有的人实行暴政，这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
嗯，
而且我从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研究，它也没有合法性。斯大林是这个违反了原教旨主义，毛泽东呢更加疯狂的超过了斯大林，一点合法性都没有，更不要说现实合法性了。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八九民运在中国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即使是在被称为体制内自由派的此次聚会上，曹思源关于六四事件的演讲和要求把军队不能向民众开枪这样的内容写进宪法，还是在会上引发了争议。曹思源认为，这是中共当局一直回避却无法迈过去的坎。最重要的是，当局不对该事件重新定性，就是未来面对类似事件时可能重复这一颠覆性的错误。
只要你不对这个问题平反，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做得对，如果平反了，这就当然是不对了，否定了它的这个合理性了。但是你没有平反，它就意味着还可以再干一次。因此呢，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还要不要再干？如果要再干，谁经得起这样的一个颠覆性的错误？而再干的危险性在逻辑上是随时可以爆发的，只要哪里出生一个突发事件，那个突发事件都是火药桶，那么马上就可能死人的。所以说突发事件的随时爆发的可能性呼唤着我们要防范这种危险性，因此就要有通过制度性的改造来确保这一点。没有制度性的改造，谁能保证不干呢？
曹思源还认为，中共当局应该在六四事件即将过去25周年之际亡羊补牢，重新定性和平反六四事件及问责责任人。这对中共当局来说会获得政治正资产，但体制内在该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存在，难以取得共识。另外，中共多年间在此事件上封锁消息，新执政者对事件影响或平反的判断有可能被多年间当局内部的宣传所误导，以至于自己把自己骗了。这也是中共当局一直未平反六四的原因。
美国雄心勃勃的贸易计划正遭遇来自亚洲的强烈阻碍，但谈判代表表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四月的亚洲之行展开前，应能制定一份不包含意见分歧点的自贸协定草案。
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核心部分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将能加速全球经济增长，提升美国出口额。通过涵盖全球1/3贸易的协定，使崛起国家与世界强国间拥有对等的竞争环境。白宫希望在去年完成这份旨在减少关税及设定共同目标的协定，但最终未能如愿。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12个谈判国周六12月22日在新加坡召开为期3日的会议。协定的谈判还存在多个重大挑战，包括美国不满日本对部分农产品如稻米实施保护措施，美国汽车制造商则担忧来自日本的竞争。在本周的美日工作层级会谈开始时，一名日本官员表示可以对部分农产品关税做出让步，但谈判代表仍认为双方之间存在鸿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时曾誓言振兴经济，将贸易协定视为增长战略的关键部分，即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另外两支利箭则分别为宽松货币政策及财政刺激措施。虽然美国和日本就多项议题达成共识，但仍对政策敏感领域意见分歧。华盛顿正施压东京，使其取消稻米、牛肉、猪肉、奶类产品、麦和糖5类产品的关税。日本则希望美国制定时间表，取消进口轿车 2.5% 及轻型卡车 25% 的进口关税。率领日本代表团前往新加坡的日本经济大臣甘利明周五对记者说，日本目前在谈判中面临极高的障碍，美日之间还有相当大的鸿沟，但他表示安倍已让他尽力达成协议。 参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还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智利、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由于亚太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贡献提出质疑，奥巴马必须在国际上致力推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使其成为他所承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项目。多名专家认为，奥巴马四月亚洲之行的目标就是为了就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初步草案达成协议，以对外发出华盛顿希望将经济元素加入重返亚太战略的信号，而不只是在亚洲部署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格拉瑟表示，如果无法实现该协定，将会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造成重大冲击，许多国家将其视为试金石。两名知晓谈判内容的新西兰官员表示，奥巴马四月展开访问期间，可能会公布协议的梗概，但将会略过存在重大分歧的部分，留待日后商谈。其中一名官员称，在奥巴马的贸易促进授权法遭遇其所属政党民主党的阻力后，新西兰谈判代表对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的看法更加实际。所谓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旨在赋予白宫快速通过国际贸易协议的权利，但这将使美国立法者无法修改协议内容。但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于此，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部分国家由于面临国内的强烈反对，最终可能退出协议。即使谈判代表们达成协议草案，许多国家可能需要逾一年的时间才能通过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部分专家担心，美国若缺乏完成协定的决心，将给未加入谈判的中国填补真空的机会。中国正积极巩固其身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在地区内的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
乌克兰冲突方周五签署了一项针对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协议，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突破。不过，危机并没有彻底画上句号，独立广场上仍然可以看到示威民众的身影。在紧张的节奏下，旨在重塑乌克兰政治命运的一天过去了。乌克兰总统与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在周五达成了一项协议，前来斡旋的波兰外长和德国外长见证了协议的签署。因为连日暴力流血而陷入困境的亚努科维奇同意提前举行大选，组建新政府。另外，议会将削减这位乌克兰总统的权力，从监狱中释放他的政治对手前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协议签署几个小时后，乌克兰议会投票恢复了2004年宪法。该宪法限制总统权力，召回了部分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上台后扩张的权力。如果这项协议能够生效，它将是长达数月的乌克兰危机的重大突破。乌克兰的局势在近日急剧恶化，出现了其1991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不过，这项在欧洲主导调解下签署的协议是否能够让介入旷日持久的乌克兰政治危机的各参与方满意，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俄罗斯方面的调解人拒绝签署该协议。俄罗斯外交部周五表示，俄罗斯虽然没有签署基辅协议，但对这种和平解决表示欢迎。但是，一名俄罗斯资深国会议员批评他是为西方打造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乌克兰局势的突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会谈。白宫一名发言人称，美国称赞了俄罗斯为实现停火做出的贡献。在基辅市中心的抗议营地，愤怒的示威者没有放弃自己立场的迹象。周五签署的协议中写道，总统选举最迟在今年12月举行，而非原计划的2015年3月。但是，许多抗议者表示，12月份仍然太晚了，他们希望亚努科维奇马上下台。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我是任琛。德国媒体注意到，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摆脱世界工厂形象，迈入科技创新型经济的领头羊。 但由于缺乏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在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新苏黎世报本周五在经济版发表了题为《用创新替代抄袭》的文章，关注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其中指出，虽然华为麻烦缠身，但它仍然是新一代中国企业的代表。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指出，谁要是还认为中国企业是在人多狭窄的小铁皮屋里搞研究，到当地看一看就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中国电信产品制造商华为不惜投入巨资，在上海修建了一座移动通讯技术研究开发中心。2010年开始启用的这座占地27万7000平方米的园区外边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幕墙。华为想通过这样的建筑设计来彰显企业的开放程度。
随后作者描写了参观华为研发中心的见闻，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用担心没有活动身体的机会。整个建筑有 1.2 公里长，不同的人会告诉你这是世界或者亚洲或者中国最长的建筑。在这个宏伟建筑的背后，像华为这样的通讯设备制造商是新一代中国现代化经济的代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成功模式是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完成其他成熟经济体不愿意以这种代价去完成的工作。中国创造了一大批廉价的就业岗位，而其他富有的经济体则能够从中受益。
文章随后分析成，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能发现华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逐渐向科研密集型经济转变的一个典范。华为上海研究中心的墙上四处写着坚持信息保密，别让你的辛勤劳动成果被盗等警告员工的句语，让他们提防其他企业的间谍行为。在所有的研发实验室中，摄像头监视着员工和到访者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中国也开始转变思路，提倡保护知识产权。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不能把自己的研发成果拱手让给竞争者。
德国最新一期青年杂志《霓虹》从另一个角度关注现代通讯设备企业的革新。该杂志采访了一家荷兰手机制造商的创始人范阿贝尔，他参考欧洲日用品领域公平交易的概念，推出了全球首款公平交易型智能手机。
这篇名为《每家大公司都像精神变态者》的文章在引言中写道，一家荷兰公司向市场推出了一款与其他各大手机商相比在更公平的条件下生产的智能手机，但其创始人告诉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
公平交易概念下的产品包括咖啡或有机香蕉，这在欧洲的市场上并不少见。但为什么生产一部公平交易概念的手机需要很长时间呢？这位荷兰人告诉采访者，首先，智能手机的供应链比咖啡豆和香蕉更长。制作一部智能手机通常需要几十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下面又有许多供应商，所以这比我们说，嘿，我们现在不用化肥了，并且给农民更公平的报酬还要复杂。
但他的工厂比生产苹果手机的富士康要更公平在哪里呢？创始人范阿贝尔在采访中表示，首先没有什么区别，在中国没有公平的工厂，如果有，那所有的大公司都会蜂拥而至，因为这能提高企业形象。尽管如此，我们能够证明向工人提供理想的工作环境是可能的。我们找到了一家名为阿康的中国公司，这家公司对我们比较少的25000部手机产量也感兴趣，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明白公平手机是什么概念。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公司创始人介绍说，我们给予员工更好的工资待遇，一部分来自我们，一部分来自阿訇公司。更高的工资能够减少员工不顾一切加班的压力，而这正是许多欧洲人不理解的事情。如果一家工厂减少看上去不人道的工作时间，许多工人就会离开，因为他们只能通过加班才能赚到足够多的钱，而我们的订单量又太少，无法单独支撑像阿訇这类企业的经营。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在向工人支付高额工资的同时，保证产品最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